第66集。那个年代，舞厅文化开始逐渐流行，城里突然雨后春笋般的冒出了很多商业舞厅，棉纺厂附近就有三家。这很多年轻职工呢，一下班就匆匆地换上衬衫、连衣裙和皮鞋，成群结队地买票入场，在朦胧的灯光和劲爆的音乐中旋转狂欢。小院没有卷入这场流行，黄玲和流行学员宋莹没时间也没心情去跳舞，她呀忙着在家吼孩子呢。镇院大神庄图南去读大学了，皮猴林动哲却翻天了。正如庄超英所料，林动哲对文学不感兴趣，没有加入任何文学社，他逃的与众不同，逃的是卓尔不群呢。林动哲先是得了苏州中学生魔方竞赛第三名，据比赛现场的人说，林动哲十指翻飞，棉纺厂生产模范的手指那都没他灵活，成为了知名的魔方高手。在林武峰和宋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又凭借一曲张国荣的 Monica 披荆斩棘，拿下了校际劲歌热舞大赛的一等奖。可与之对应的是，他的文化成绩一路下滑呀。林动哲是初三毕业班的学生，成绩至关重要。林动哲大了，林武峰也不好打他了，只能靠宋莹独挑大梁。宋莹恨铁不成钢，声嘶力竭地吼了又吼，可收效甚微。林动哲的分数没提高，宋莹却已心力憔悴。他强烈地思念庄图南。在一次吼完林动哲以后，宋莹情真意切地对丈夫说：“
唉，武峰，我好想图南呢。”“
是啊，没人帮咱们镇着动辄喽。”“
走了个图南，来了个鹏飞，表兄弟俩长得还有点像，可差别也忒大了。”“
鹏飞是个好孩子，就是比动辄还贪玩。”“
如果说动辄是窜天猴，那鹏飞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。”
黄玲对向鹏飞的到来适应良好，庄化林对大哥大嫂感激不尽，他除了每月按时汇款给生活费以外，还硬塞了200块钱给庄超英以备不时之需。庄化林生活费给的不算少，但庄超英大概算了算，黄玲用在向鹏飞身上的只多不少。他对庄小婷和向鹏飞一视同仁，每人每天一瓶鲜奶，课外书、辅导书经常买，东一点西一点加起来花销也不低。黄玲对庄小婷和向鹏飞在物质上尽可能的平等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庄小婷住庄图南原来的卧室，向鹏飞住庄小婷原来的小隔间。他的理由很简单，女孩子更需要注重隐私。庄超英一是感激妻子愿意接受向鹏飞，二是想到庄化林从小到大都是住客厅睡饭桌，他因此一直埋怨父母，毫无意义接受了黄玲对房间的安排。庄超英呢，依早按月固定上交1/3的工资给父母。庄图南基本生活费偏高，建筑系需要购买大量的耗材，庄小婷和向鹏飞的伙食费也不低，毕竟正在生长发育期，主食蛋白质需求量大。庄超英心中有数，如果没有黄玲织毛衣的外快收入，一又2/3的工资一定捉襟见肘。他几次狠心想要回自己1/3的工资，但始终开不了口。破罐子破摔的黄玲也再也不去公婆家了，庄超英自己回父母家或者带着孩子们一同回去他也不拦着，但向鹏飞不喜欢去姥爷姥姥家，庄小婷呢更不愿，所以庄超英大部分时间只能自己一个人去父母家。一年前的那场冲突让夫妻俩都心有余悸，两个人都绝口不再提那场家庭冲突，那是夫妻俩不能提的话题，不能接的伤口。在和爷爷奶奶的关系上，两个人就这么心照不宣地形成了一种你别管我，我也不管你的相处模式，互不干扰，各自忍耐。宋莹想念庄图南，林动哲也想， 元旦前，林动辄听庄小婷说黄玲要带他去上海看哥哥，他立即就跑到东厢房，苦苦地哀求黄玲也带上他。
阿姨，我还没去过上海，我想去上海，想去看图南哥，阿姨你带上我好不好？